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说啊，如果我们修行人啊，修行一定要真正觉悟啊，这个迎心啊，男女之间的这个迎心啊，就是呢我们修行最大最大的障碍啊。这个迎心是所有一切染污的根本，一切罪障的根源啊。好，那我们再看底下下面这一段，再我看一下，众有多智。在第二段的第二行中间有找到吗？好，众有多智，众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这个众有多智呢，就是说、啊、修行的人、啊、即使他多智，说啊这个讲经说法，讲开示，天花乱坠，道场很大，徒众也很多。那这个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修行人如果他迎心不断的话呢，禅定现前，我们修大乘的三昧目标呢没有别的，就是要出离三界。但是假设一个人呢，他对这个淫欲的心啊不加以对治，不加以对治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放纵。那么这个人他是不可能解脱三界的。但是他虽然呢一再的放纵他的淫欲心啊，可是毕竟呢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修行人。那修行人他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多智，表面上他会有多闻的智慧，跟呢少分的禅定。好，这边指的禅定呢，就是呢欲界定或者呢味道地定。好，因为我们知道呢，如果他今天得到色界的初禅，是不可能有淫欲的这个烦恼。这个人应该呢他有某些的福德力，有多闻的智慧，有少分的禅定，但是在他内心当中啊没有断淫，如不断淫，对于自己淫欲的烦恼采取放纵的态度，结果呢是必落魔道。所以我们无始劫以来啊轮转六道，这在这个六道当中啊，种种折磨，种种苦难的根本就是这个淫欲心没有除掉，没有断。好，这个病根就在这边。所以纵然我们修行的再好，也能得到相似的戒定慧。相似的意思呢就是不是真实的。好，那能够得到相似的这个戒定慧呢，我们的结果最好的叫做上品，上品就是魔王，中品就是魔民，下品就是魔女。好，所以这个魔道的根本呢，我们这边清楚了，就是以淫欲心为根本。他的呢浅深啊可以分出三品，上品魔王。好，那魔王呢基本上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这个淫欲心炽盛，好，他这个淫欲心啊特别重。第二个呢是他的福报广大，他不是一般人。好，这些广大的福报啊他怎么来的呢？不一定像有些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社会上做很多啊济贫扶弱啊等等的这个慈善事业，不一定，他不一定是做这些啊。比方说像佛啊将要成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魔王波旬他派了他三个女儿来扰乱，当然当初呢是被佛给降服了。这个魔王见到这个女色来诱惑这个悉达多太子还是失败的时候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发雷霆，亲自呢带领最凶狠可怕的这个魔王要来再来这个扰害这个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呢，可是啊任他昏天黑地的在那边搞乱，终不能够扰损害啊这个佛的一根汗毛。好，这时候佛就告诉他，他说啊你要知道，你的前世不过是造一个誓愿，受了一天的八关斋戒，然后呢布施一位辟支佛一钵饭，就因为这样的功德你得以做六欲天的魔王。那我呢，我是无始劫以来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圆满六度万恨，那这时候你来扰乱我，那无意就是呢以卵击石。所以佛这个时候啊身放净光啊，放大光明，这个魔众啊跌倒的跌倒，惊散的惊散，投降的投降。好，所以这个魔王波旬啊就 昏厥的逃回到他的魔宫去了。那这个故事就说明说，这个魔王这个福报广大的原因在于哪里？哦，他不是念念行善，也不是日日行善，不是的，是他种的福田刚好，他种福刚好种在福田上，我们这样讲，就好运能报到就对了。说他见识安身，受八关斋戒，又供养到了辟支佛，因此呢，感得广大的福报。但是呢，这也说明什么？今天我们修行，如果只有修福，哦，我们知道啦，虽然说没有福报是修行也修不来，身体三天两头生病，这里痛那里病的，跑医院都跑不完了，你说我每天也得为三餐打拼，光这堂课在四点钟我就不能到，没有错，是不能到的，那这样也无暇修行啊，得为三餐 忙碌嘛，没有错。但是呢，真正让我们今天能够转凡成圣成就佛道的，还得靠智慧。所以建立正确的知见，这个是呢我们修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福报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呢智慧更重要，因为我们是要依止智慧解脱转凡成圣，不是依止福报。那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我们说我们不小心啊这个违犯戒律，那还有救。你说我这就烦恼重，烦恼很重，这个在教室里面啊怎么说都听得懂，可是一出去呢就是抗拒不了外在的诱惑，每每呢就犯了这个戒律。但是我们啊能生惭愧心，能够如法的忏悔，那这个人呢，这样的人他还有希望，因为我们大乘的这个菩提种性没有失掉。那现在讲的这类的修行人，你说他又是见识安身，盖大大的寺院来给这个僧众呢能够呢好好的修行，又愿意去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过午呢就不能再吃了，晚上不能吃饭，这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一天要吃六餐，你叫我中午过后不能吃，是非常痛苦，然后又供养辟支佛。那为什么这样的人修到最后他不是成就佛道，而是成就魔道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今天破见，是邪知邪见，他以为呢以淫欲的烦恼做功德想，这件事情他没有觉得是障碍修行的，他反而把这个淫欲这件事情当作呢是功德想。那在他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还是生死凡夫，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也修福 也修慧，好，那自己认为他成就佛了，成就佛道了，已经这个不得了了，他还去影响别人。通常这样的人呢他有广大的徒众，那这样以淫欲心为根本，最后的结果就是落入魔道。这篇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到，那第三个呢，就是呢魔王的特点，就是他有欲界定的功德。我们知道修上品的十善业得以升天，但是呢欲界天就有六天，我们如果要升在这个空居天、地居天跟空居天，空居天就是刀立天以上呢，还得要加修欲界定才可以，还要成就这个欲界定才行。那修行的这三种功德呢，这种人啊就做魔王。所以我们啊有些人修学说学佛一辈子啊，修了一辈子，你看他啊这样每天跑道场啊，做功德消灾啊，祈福的放生的，行行小善啊，有时候你也看他在这个禅衣禅衫都会出现，念佛也念了啊，他会以为呢啊学佛修行就是这样啊，这样就可以了，我已经跟一般人比起来已经很不得了了。好，事实上呢这样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修一些定慧力，或者说我们没有修一些对治法，好，那我们过去的恶业怎么办？过去无始劫以来我们的习气烦恼都还在，都放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处理它， 那你没有处理它，不会因为时间轮回无始劫以来它自动消失，不会的。那我们过去的恶业怎么办？我们不是说我现在行善，行所有的善，那我过去的恶业就一条一条抵掉，一条一条消掉，善恶业可以互相抵消，有没有这回事？在佛法里面没有这回事，没有的，各自有各自的业报，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善恶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所以没有抵消这件事的话，既然我们明白这样的话，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学佛修行的人，他这样修了半天，几十年，大半辈子，等到他遇到啊人生的逆境一来的时候啊，他会说啊，哎呀，怎么奇怪，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每天都有做早课诶，我也有做晚课诶，怎么还是这样子呢？我每个这个一天，这个一年当中所有重要的法会我都参加了，而且是大功德主呢，怎么我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好，为什么我的家人还会这个不顺那个不顺？我的父母现在在加护病房，为什么最后他是往生了？为什么我自己会得癌症？为什么我先生的事业也不顺？种种的啊，儿女又不乖，也不孝顺，不听话，叫他往东偏要往西，好像说这样的一位修行人，平常有在做功课的，好，也许念佛，也许持斋，他就不应该再碰到种种人世间的逆境。他会反问，常常去寺院问这个师父，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他行行善，累积一些功德是有，但是呢，并不能抵消他过去所造的业障，他这个业障还在的，烦恼还在，业力习气都在。那因缘和合的时候，你说他为什么不会受报？当然是受报。好，所以过去造的恶业什么时候受报？就是因缘和合了啊，他就受报了。因缘成熟，果报就现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一般人呢，不能接受。所以呢，我们都想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除非我们有所对治。好，像贪欲重的，佛教我们就是修不净观来对治。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这个让这些恶业呢不现前，我们必须要修定，必须要修慧。好，我们说禅定它可以伏烦恼，那我们的烦恼怎么不让它升起？我们就是要有功夫了，要有定力。好，否则修到最后，这个淫欲心没有对治，福报又很大，哎呀，又有一些小聪明，那可能只会让他造下更大的恶业，将来呢得受更大的苦果，就这样子如此罢了。然后底下说，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那我们刚也稍微讲了，那不管是魔王魔女或魔民魔女，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徒众，就是呢有很多的魔子魔孙。那么他们的内心啊，是各个自谓成无上道，他们自己也标榜啊，真的以为自己成无上道，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成了罗汉啊，还向大众宣说啊，自己成就无上道了。那这个呢，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大妄语。我们知道啊，在戒律上佛说啊，只要是未证言证，你没有证出果，你说你证得出果？你没有证出地，你说证得出地？那这个说啊，不是说我明白讲，哎呀，各位我证得出地，而是说呢，你只要暗示人家说，师父你有没有证出地，你就不说话，然后微微笑了一下，点点头，这个都算，你默认嘛。好，未证未得言得，你说师父你有没有证出禅？你也没说话，然后笑一笑，这个也是默认你没有得禅定，你说你得禅定，这些都算大妄语。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社会说谎话的一大堆，说这个老板这个甜不甜？不甜也说甜啊，说谎话有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各位要知道，现代人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佛法、在戒律里面，尤其这个大妄语啊，为正也正，为德也德，这个是根本重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误导人家。哦，就像这边讲的，引领你这个魔子魔孙啊，一起相牵入火坑的，这个影响层面很大的。然后给人家邪知邪见种下去，你说这个淫欲是无上道，那就不得了了。种下去之后啊，这个八四田的种子，哪一天他在闻道正法，他才能够改过来。所以等于毁掉了人家的法身慧命，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过失很大很大。在戒律上这个是严重的，是犯根本重罪的，我们要知道。那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经文，说我灭度后末法之中，我们现在正是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末法时代。佛的法运总共我们知道分为三期，就是所谓的正法、相法、末法。那经文里面又说啊，正法500年，经上也有的说1000年，好，没关系。那相法1000年，末法呢是10000年。那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是正在这个末法之中，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呢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预言，说佛陀呢在正法时代就预言末法时代会出现什么样情况。换句话说，他说呢，在末法时代呢，这些魔子魔孙啊，就开始呢非常炽盛兴旺。为什么魔子魔孙在正法相法不出现呢？因为他那时候出来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啊，善知识威德力很强，在正法相法的时候啊，那些住持正法的善知识都有很大的威德力。到了末法时代呢，那善知识都不知道去哪里，都走掉了，这时候就糟糕了。众生烦恼又这么重，善根又这么薄弱，你跟他讲正法听不进去，那魔王讲非法，他什么都收，什么都好。好，这时候魔子魔孙呢就有机可乘，开始出来呢大肆活动。底下说多此魔名炽盛世间，那这些魔都在佛门里面，真正呢叫做魔王当道。那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怎么辨别他呢？那佛在这些啊，这个经典里面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引出来的这个楞严经啊，4种清净明慧啊，我们啊读下来，诸位大概啊能够多少有一些体会，有一点点心得啊，说这个世间哪些是妖魔鬼怪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辨别妖魔鬼怪，使自己呢不落在妖魔鬼怪之中，能够保全自己，能够呢成就自己的道业，这件事情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那因此呢，这部楞严经啊就被这些啊妖魔鬼怪啊视为眼中钉，非得把这个楞严经破坏不可，要把它消灭。为什么？因为楞严经不在的话，这些妖魔鬼怪他就没有人认识他了，没有人能够揭穿他们。所以佛在这个法灭尽经里面啊就告诉我们，将来佛法在这个世间消失掉了，第一部经典3藏12部慢慢会没有了，你找不到了。第一部消失的就是楞严经，那最后一部呢就是无量寿经。好，那无量寿经最后灭，楞严经是最先灭的。所以我们想想说，这个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个完全是没有错的。这些魔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炽盛，我们仔细观察周围的跟这些种种社会现象啊，我们都可以慢慢都可以体会到的。广行贪欲为善知识，那这样的魔王呢，他也能够说出很多相似的佛法的道理，甚至于啊有很多神通稀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哦，来诱惑人。但是他教众生啊，他说的、是不必断淫的，甚至于呢赞叹淫欲，以淫欲来做佛事啊。他以呢他的身口意呢的淫欲呢来当作一个修行的助行，他认为 这个就是善知识啊，这样子呢对我的修行是有帮助的啊，这个是邪知邪见的啊，以淫欲当功德想，凡是这一类的，今天我们在楞严经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听到佛呢给我们说啊，这不是正法。你说师父，我听经这么多年，学佛这么多年，我当然知道啊，淫欲怎么是正法呢？那你说现在又魔王当道，魔子魔孙这个非常炽盛，活动非常的这个多，有吗？你说有可能吗？我们不是都有学习吗？稍微有这个世间道德观念的人都知道啊，更何况我现在听经闻法这么多年，可能有这种事情吗？可不可能？有。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知道，你我这些凡夫没有成就之前，这些烦恼习气是非常非常出众的。你说一旦这个境界现前，因缘和合的时候啊，是一拍即合，天大的恶业杀头的你都会照下。而且不要忘记，同时他过去呢又有一些福报，因此呢我们在外相上看到啊，这些人可能都是拥有大道场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徒众，几十万人，也有很多很多的事业，你要你世间的种种事业他都有，旅行社啦，出版社啊，什么店什么行他都有的，也跟这些社会名流达官贵人交往过甚，种种照片都有，握手的啦，颁奖的通通有，这些事情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时有所闻啊，我们报章杂志上报道的，国内国外的，以宗教名义骗财骗色的，这些都是啊，这些种种就是你们知道的应该都比我多啊，所以怎么会没有？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结缘的那个虚云法师的一生，你有看吗？那中间不是有一段吗？鸡足山的鸡足山那时候有，现在有没有？更多。佛教里面有，天主教有没有？有，通通有，只要是凡夫烦恼没有对治，因缘和合它就发生了。所以底下说，令诸众生若爱见坑失菩提路，那么就是说还不止这样，因为呢他拥有很大的福报，有徒众，他还会去影响这些徒众，令诸众生若爱见坑，他还把这些不正确的邪知邪见的思想跟观念透过他的文字啊，你看好多出好多好多的书啊，这么厚这么厚的可以一列，然后图书馆你的书没有，他的书最多，因为他呢这个没有无偿的不用钱的送到各个图书馆，都陈列在这个最显目的地方，一摞一摞的。好，那透过这些文字，透过语言来传达他的这些邪知邪见，他说啊，行淫欲不但不障碍圣道，还对你的修学圣道有所帮助的，然后那就把众生拖入爱欲的火坑，而失掉了菩提的善根。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愿意学佛修行，愿意摒除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他本来是有善根的，但是因为跟错了善知识，结果呢这个善根啊一下子就被隐没了，取而代之的就不是善根了，是呢这个跟魔道邪恶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恶业啊，它就升起了。所以所谓假的善知识啊，它的导向会把我们啊导向到这个爱见的火坑啊。这些魔王在世呢，他有徒子，有徒众，有徒孙啊，那他有广大的势力，很大很大的势力，那给你说呢，他也有护法神哦，他现在要盖道场，很多人会捐钱给他哦，会护持他哦。那佛门也有护法，他也有护法，就是这些魔子魔孙。那我们要认识他，如果能够认识他，就不会受到他的 这些损害。那认识他之后呢，他再大的势力，再大的这个神通啊，对我们的这些诱惑啊，这个能力他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是有必要要晓得的。好，说菩提道呢，就是所有修学大乘的法门都属于这个菩提道。菩提道所求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意思。好，那末法时代啊，我们说修学佛法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说哎呦，这个业障重啊，烦恼又重，习气又大啊，没有办法修止修观，没有办法观成，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都是有这些问题的，不然我们不会这个生生死死在这边流转，还到现在还在这里，早就去西方了，不然早就成就了啊。这个你我的问题都是这些，但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不是这个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三知识。末法时代是什么样呢？各位，就是各说各话，然后你也不知道谁讲的是对，邪恶不分，而且更多的是魔的力量特别大。你看邪知邪见的人，他讲话特别大声，然后他出现的机会是比一般人多。他的道场呢很大，在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捷运一到下车就到了，不用走路就到了，福报特别大。反正呢，你看到反了这些政治政见的人，这些福报越变越小，因为你找不到谁是有政治政见的人，这个当然对我们修行人是不吉利的事情。好，那这跟正法相法我们刚提到了是完全相反的。在正法的时候啊，政治政见的人的这些善知识都是有大威得力的，到了末法时代刚好颠倒，邪知邪见的人呢、啊、他的福报大，政治政见的人他没福报，福报小小的，可能连一个栖身之处都没有，所以问题就越变越严重了。将来我们都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呢是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啊，跟随一个善知识啊，对于我们啊修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个经典里面都提到啊，说这个25前方便的五缘具足啊，第一个具足五缘，哪五缘？各位还背得出来吗？啊，持戒精进，再来，衣食具足。对，就是清净三知识。所以今天你修行决定你能不能成功啊，能不能走上正确的路，离这个成佛的路越来越近，就是清净一个真正的三知识。你如果找到正确的真正的三知识的话，修行这条路就一定是成就的。那所谓的成就就是大小的区别而已，你不会呢走相反的路线。所以我今天要到高雄去是往南走，结果我一直往北，那就不对啊。这个修行上现在末法最重要的就是清净一个善知识是最重要的。好，那在这个广论我们也学过了，也很一大篇幅来讲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性，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阿难问是否吉凶经也提到清净明师这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善知识它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再看底下呢，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说阿难在这个楞严会上呢，自己悟入之后啊，他就发起大慈悲心，想要帮助末世真正发愿来修行的这些修行人能够呢免除种种的障碍。所以佛在这边就教我们说，汝教世人，我们这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些人呢，要教化世间人修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就是要修学禅定，修学三昧的意思。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念佛人啊，这个念佛法门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三摩地，就是禅定，就是三昧，意思都是一样的。先断心淫，心里面还有淫欲的念头就是障碍，这个禅定是绝对不能成就的。好，不是说呢 我们说不要说是出世间的大定啊，好，世间的禅定，如果这个淫欲心没有断的话，也不能成就。好，我们讲过欲界的特质就是饮食、男女、睡眠，那男女的淫欲心没有断的话，就不可能进入色界的初禅，是不是？好，那菩萨呢，要成就一切大乘的种种禅定，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首先呢，就先要成就这个根本禅定。那所谓的根本禅定指的是什么？一般呢，指的就是色界的四禅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讲过定慧均等。否则呢，你说最最起码也要有初禅，色界初禅的程度啊。像我们说啦，要弃五盖啊，这个贪欲盖、嗔恚盖，这个昏沉睡眠盖啊，调举这个物作盖、疑盖，这五盖呢，不要讲那么多，就昏沉调举的心就好。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服五盖，那什么时候就证得初禅。所以真正的得初禅，就是我们说真正得根本定啊，因为一切的定都是从这个根本定的基础，然后呢再加修的，再发展上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得到真这个得证真正的这个初禅的时候，我们这个定是很容易退失的。像欲界定，欲界定不容易得，很不容易得，但是呢很容易退失，好，这个我们都讲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得欲界定或者味道地定的话，好，我们说连欲界定，假设呢连欲界定都没有得的话，我们今天啊只是坐在那边说要打坐，只是啊胡思乱想而已，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就是散乱，那一定是没有办法得定的。所以真正要定力，至少要有初禅以上。好，一切的不管是神通也好啦，或者是一切有关于定的所有功德，都得要呢得这个根本禅定之后才会有的。好，所谓禅定的功德，我们也讲过禅定有十种功德，善法功德。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想要制服障碍我们得定的昏沉啊、调举的心啊，就必须要先学习这个定学。那如果我们还有男女的淫心的话，是不可能成就色界初禅的。所以这一段才会，这里才会讲说呢，先断心淫。好，那这个呢是世名如来先佛世尊。好，佛为什么说这不是我说的呢？好，是第一决定清净明慧。好，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啊，讲得很清楚了，是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教人的都是这样讲的。哦，不是说不会说过去佛这样教跟现在佛教的不一样啊，没有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这个叫这个是真理，永远不变的啊。不会说哪一个经济理论呢，这个凯恩斯理论试行几十年之后到现在，哎呦不对了，不是供给创造需求，哎，这个要推翻重新再来。那医学跟您讲说这个汤，我们说那个扁桃腺不好哦，要这个扁桃腺在啊太肥大容易感冒啊，孩子呢尽量提早一下把它带去啊割掉，他的这个一生呢幸福健康，结果割掉以后没多久，这个医学又说这个扁桃腺好哦，对这个免疫系统好哦，哇，完蛋了，已经割掉了，种种的啊，这些世间的学问就是常常变来变去。我们那天去吃饭，这个先呢去刷牙回来，结账的小姐问我说：“师傅，你吃饱饭就去刷牙？”我说：“是啊，很正常，不是吗？”他说：“现在医学最新的报道叫做，哎，这个吃完饭不能马上刷牙。”我说：“为什么？”他说：“听说这样不好。”我说：“哦，听说就算了吧，听了就过去了。你就每天在听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所以经常在变，但是佛法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理，它不会变。好，哪一尊佛再来还是讲淫欲是障道法。好，所以前面一开端给我们讲说，这个第二段第一行，我们看到说若诸世间六道众生。那最后这边接的说，世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他这个前后文是互相照应的，哦，就是我们刚看得到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一切诸佛都是一个讲法，没有第二个讲法，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不会的，绝对没有佛说淫欲还可以成就三摩地的，还可以成就禅定，可以成就无上道，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佛呢教诫我们说啊，到了末法时代啊，一定要教诫修行人要先断淫心啊，一定要慢慢慢慢慢慢的调伏呢这个心中的爱欲烦恼啊，这是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的明慧啊。这个决定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改变的，过去诸佛如此，现在诸佛如此，未来诸佛还是如此啊，这是成就清净功德的一个很明确的教诲。也就是说，断除淫欲心是修道的一个重要的根本，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是很明确的，没有一点含糊笼统的教诲，明明确确的。那我们就知道，未断这个淫欲心啊，不静观这个修行就是最有效最快速的法门啊。底下说，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真沙石欲其成犯，经百千劫，子名热沙，何以故？此非犯本，沙石成故。说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啊，所以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的根本就在这一条淫戒上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后面所说的这个沙道，还有大妄语，这个妄语戒，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出三界。但是比较之下呢，习气最重，伤害我们修行人最深的还是这一条淫戒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古德呢给我们讲解这一段经文啊，可以说呢是引经据典啊，说的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后面呢也会给各位啊看一些相关的影片啊，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今天这段经文呢，佛先用这个比喻来说啊，比喻说这个真沙做饭啊，说你煮饭呢，这个就是要洗米嘛，洗米来煮，你把这个沙洗得再干净拿来煮，它会不会成饭？不可能，最多只成为热沙而已。那这就说明什么？因果不相符啊！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超越三界，证大菩提，那用这个淫欲心来修行是不可能修成功的啊！前面说得很清楚，你修得再好再好，结果呢，上品魔王，中品魔女，魔民，下品魔女啊，不但不能超越世间呐、啊。实在讲是不能够超越欲界，最多就在欲界顶天而已啊，因为他男女的这个淫欲心没有断掉。好，那我们称为魔王嘛，就是第六天嘛，好，这算是他修得相当相当成功啦、啊、好，那只能到这里，因为呢这个因果不符。好，底下说，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德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入修正。这段经文啊，我们学佛修行人要能够时时刻刻的警测自己，一个对五欲六尘依然贪恋，尤其是对男女的淫欲心，这个淫欲的习气 不对治，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啊证得佛菩萨的果位是不可能的。那佛在这边说得很清楚，众德妙物，这样的人不断淫心，以贪爱淫欲的色身来追求佛陀的妙果，纵然在佛法当中有少许的多闻的妙悟，乃至于有这个少分的禅定，或者甚至有少分的神通啊。现在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听到，哎呀，某某人啊，或者出家或者在家，他有神通啊，他有奇异的这个特别的功能啊，那一般人呢所没有的啊，于是这一些人呢、啊，这个大家都把他奉为是神啊，那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去问他，一定要请教他，再大的供养都没关系啊。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些人他这种特异的能力，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神通，他只有两个方式来，一个呢就是自己修得的。哦，你证得四禅八定，我们刚讲，如果证到色界四禅的话，它是定位等值，这个时候它有的神通会自然就发了。 那有的神通你必须在四禅的基础上再加修，会，你会有神通。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来的话呢，那他有的这些灵通他是怎么来的？那楞严经上也有说，好，说得很好，这个呢，这些啊不是自己证得这个禅定而得来的，这些神通啊多半是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那这个能力呢不是他的，是邪魔外道的能力来附在上头，用他呢来迷惑众生，所以他这个能力是假的，是外力来的，这个外力一去除他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真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啊，是外面的这个鬼神跟他合作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神通感应不是正法，是将来是有祸害的啊。我们说这个灵媒在台湾啊，其实也不止在台湾，国内外都一样，因为人们好奇，这个在台湾尤其是这个神坛啊非常非常的普遍啊。那大家可能不知道，部分的神坛的灵媒通的啊是鬼耶，不是神，甚至连那，甚至我们说连那个高级的鬼都不是耶，是很低级的，不要说低级，小小的。所以我们去求他们，好，要解命啊，看风水啊，要借盖啊，要开药啊，开药方啊，好像十八般武艺他们都会。好，这个如果我们各位啊，这个你们有看这个电视节目啊，比较容易看到，我是最近才看到，所以有一个叫做索菲亚的小女孩，你们认识她吗？有上过节目的，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哦，没空看，好，很好，没关系，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她这个小女孩啊，她是这样子，她是生出来就有这种能力，她有阴阳眼。那他一岁的时候就被家人发现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阿嬷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往生了。往生那个时候在南部，他父母亲下去参加这个葬礼，他本身没有去，五岁而已。那五岁他就常常在黄昏的时候就说：“阿嬷你回来了。”他妈妈一听，他说：“阿嬷在哪里？不要乱讲，小孩子不要乱讲。”可是每次黄昏的时候他都这样讲的时候，他妈妈就开始害怕，他说：“你不要再这样讲哦。”他说：“你看到阿嬷，阿嬷穿什么衣服？”他就讲：“阿嬷穿旗袍，然后什么花样，什么颜色。”他妈妈吓呆了，因为入殓的时候他就穿那一件。那孩子没有看到啊，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不一样。然后他妈妈呢，从此之后啊，就轮流。他说有一个啊，一个是他的亲戚，也是一样。到黄昏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什么什么哥哥，你来做什么？”他妈妈一听，哎呀，不太对，因为昨天才听说这个哥哥往生了，他就知道他女儿又看到了，所以到黄昏的时候就轮流，家人都会带他出去散步，你不要再让他在家里都随便乱讲。然后他说他家很小，可是他从小就有自己一个房间，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他跟姐姐睡，他又看到他阿嬷，他睡觉的时候他躺着，他跟阿嬷说：“阿嬷你怎么不来睡？”他姐姐跳起来说：“阿嬷在哪里？”他说：“就在那里呀。”啊，姐姐就走了。从此之后，房间就给他了，就没有人要跟他睡。就这样，他在你说这样的小孩，他是天生就有了，就阴阳眼。然后在同学之间，他整个成长的背景是很辛苦的。